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比尔，欢迎来到比尔的财经厨房。随着智能化技术的进步以及普及，现在你只需要动动嘴巴，然后呢，手机就可以帮你做笔记、打电话。你使用的 APP 会记录你的习惯，然后直接推送你想看的新闻或者是讯息给你。连我们家的喵喵用的厕所都可以智能化，自动感测喵喵是不是上过厕所，然后就把脏脏给铲掉。因此，既然投资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此困扰，是否我们也可以交给电脑来操作呢？你的心声，业者当然是有听到的。在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 Bateman 和 Wealthfront 为代表的智能投顾创业公司，透过网络的技术降低了投资的门槛，为用户提供个人化、透明化的财富管理服务。由于收费相较一般投资顾问要来得更加低廉，成为了业界的新势力。2019年，两家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分别来到了200亿以及180亿的美元。而整体机器人理财的资产规模从2010年以来复合增长率则超过 80%。 那究竟智能理财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每家银行配置出来的投资组合也不尽相同，我该如何来比较跟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题目。智能理财的风潮吹到台湾，俨然成为台湾财富管理市场的新风口。目前在台湾较早推出智能理财的银行就包括了台新的 Richa 跟王道银行的机器人理财，中国信托的自动购，国泰世华的智能投资。接下来富邦的奈米投，永丰的 iBrain， 玉山的 iInstant， 第一金的 eFirst， 华南的好机制，兆丰理财一把照，元大 ETF AI 智能投资也都陆续上线，几乎重点玩家全员到齐。然而不论各家银行在外表上是如何的包装，基本骨子里其实是同一套逻辑，只有在最后基金标的的筛选上有所差异。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首先，所有的资产管理业者在设计机器人理财的过程当中，必须遵循一定的理论基础，绝对不可能是凭借老板的个人投资喜好来设计投资逻辑。因此，最核心的理论基础一定是马可维兹的投资组合理论，也就是 MVO。 有关马可维兹的 MVO， 先前我们也有一集节目专门讨论过，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找回来听听。之所以会应用 MVO 的模型，就是因为资产配置是目前所有智能理财的神主牌。所谓的资产配置，就是根据投资人的投资目标和风险偏好，在各类的资产之间分配资金的决策。典型的资产类别包括了像股票、债券、大宗商品以及房地产等另类资产。Brinson 的经典研究表明，资产配置决定了一个投资组合波动的 90% 甚至更多。这充分说明了资产配置在现代投资组合管理当中不可撼动的地位。实际进展到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的时候，系统的设计会再分为战略性资产配置，也就是 SAA， 和战术性资产配置 TAA。 在机器人的世界里，业者通常会透过问卷来询问你的理财目标或者是投资周期。这个问项的重点就在于决定你的 SAA。 战略性资产配置是基于比较长周期的投资决策，通常是五年甚至更长的区间。这也就是机器人通常问你是不是要退休规划或者是累积第一桶金的原因。有了 SAA， 接下来的 TAA 则是将各种不同类型的资产类别丢进 MVO 模型当中，透过最佳化找到效率前沿上最佳的投资组合配置。具体来说，基于投资人是理性的而且是厌恶风险的基本假设，投资组合就是在风险跟收益当中试图取得平衡。相较于传统的股票组合建构方式，MVO 模型在大资产配置的时候反而可能更加有效。毕竟在大资产配置的问题当中，资产的数目通常不是太多，模型估计相对会更加容易。 同时，大类资产也往往有着比较长期而且是完整的历史数据，可以进一步提升对平均报酬率和共变因素矩阵的估计效力。当然，经典的 MBO 模型的问题仍然是无法完全解决的，其中被诟病最多的一点就是它对输入参数的高度敏感，报酬率和共变因素的微小变化就可能导致最优化的投资组合大幅变动。另一个问题则是，模型所使用的报酬率与共变因素都是历史数据，真实的数据在进行投资组合配置的时候则是无从知晓的。除了模型本身的问题以外，实务在 MBO 输入资产类别资料的时候也有困难。通常我们会以市场的指数来当作大资产的类别，例如说美股、新兴市场、美国债券等等。但是假设我使用美股指数，那我到底是要使用标普500还是道琼工业指数？我是不是要把纳斯达克指数单独作为一项大的资产，因为它是科技股为主？那这些问题就会让模型设计的过程当中充满争议。其次， MBO 运算的过程当中，资产类别的数量是受限的，如果巨细靡遗的详列几百类的资产，可能会发生某些资产类别的资料数量不足的问题，无法公平的计算跟比较。如果要筛选到30类以内，那到底哪些资产该被排除？即使上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如果实际投资的标的是基金而不是 ETF， 那么平衡型基金到底该被归类到哪一大类的资产之下呢？而我又该以哪一个指数来当作这一类资产的代表呢？我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每一家公司对于智能理财这个商品的目标对象以及使用场景各异，每一家公司内部所需要面对的困境也是各不相同。到底有没有什么基本的方式可以让你快速的辨识出比较真实的机器人模组？当然，这个比较真实是要画上引号的。还是其实选出来的标的都是内定的，或者是人为介入很深的产品呢？首先，你可以检查被选的基金池的规模，如同前面提到的， MBO 模型需要设定资产类别，同时要输入相关的资讯。偷懒的方式就是只有50档以内的基金，然后直接用基金资料去跑模型。显然，这个是跟马可维兹的原意有很大的差距的。其次，当基金池的数量很少，也有可能是业者精选对他自己最有利的基金标的，例如是销售分润最高的基金。其次是询问资产类别的数量，尤其是以基金为配置对象的机器人。举例来说，当资产类别太少，极有可能是即便在最佳化的状态，也可能没有列入真正在未来表现最好的资产。最后是每一类被模型最佳化之后挑选出的资产类别是否有投资比重的上限或者是下限，这一点在 MBO 模型当中相对重要。因为既然 MBO 是以过去的资料来进行最佳化，很有可能会挑出非常冷门的市场或者是资产类别来作为投资的项目，而且它的特性就是会过度的放大配置的比例，极有可能会导致未来配置的失衡。总之，现在的机器人理财似乎还是在风口上，大家也是一窝蜂的跟进。但是随着参与者的变多，只是有个智能理财的招牌将再也无法吸引客户的目光。然而现在投资人对于智能理财只能看到的是一个黑盒子，似乎就是比费用，因为连绩效都很难比较。未来除了费用与绩效之外，应该要揭露更多的资讯给投资人，让投资人清楚地知道投资标的被挑选出来的逻辑以及依据，这将会是进一步取得消费者信心的关键。你有尝试过机器人理财吗？你满意机器人提供给你的资产配置吗？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跟其他的听众交流讨论。以上是比尔的财经厨房想要提供给你的，让我们一起轻松活好每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